所以我等一下很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游园里看一看14岁的宝玉，很可能应该跟我们今天14岁在台湾的一个男孩子一样，就是他也在读书，然后这一天他秦钟死掉，他心情不好，贾母说啊，把他带到花园去玩一玩嘛，那个花园还没有盖好，就让他去玩，就玩了一半的时候，忽然贾珍跑来了，贾珍是负责督造这个园林的，是他的堂哥，然后就跟他说，你还敢不赶快走，你老爸来了。这样我们知道宝玉最怕他爸爸，因为爸爸，这个爸爸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得到，他从来对宝玉没有好话的，就很不能了解，就是说这个贾政在对所有的人都很谦虚，都非常的温和，只有对这个儿子凶得不得了，而儿子做的一切事情他都看不上眼，他都是责骂的。那当然有一个过去社会的父权，就是父亲对孩子责之深，所以他总是觉得因为我爱你，我有这个权利，这种责备。所以宝玉看到爸爸就发抖，就要跑的，就贾珍说你还不赶快跑，你老爸已经进来了。那个老爸就带了一些门下的亲客，就要准备要游园了。就宝玉那天就很倒霉，就是他就想说园林的路很多嘛，他就找一条路是爸爸一定不会走的，就没想到爸爸刚好就从那边过来。所以那个老爸就说好，你跟着一起来。那么老爸叫他跟着一起来是说，因为听说宝玉不太用功读书，可是光特别是对对联诗词上有特别的这个才华，所以他也想试试看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有所才情。那贾政当然自己觉得自己做官做到有一点木讷了，就是暗堵劳形，好，我们讲暗堵劳就在桌案上面批公文批到最后，这种人是最没有性情的，啊，最没有性情。所以中国的文人通常苏东坡白居易他们下了班以后他们会用诗词来补偿他们自己，那所以他们还活得像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行政繁忙的人其实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他救出来，啊，所以苏东坡一下班他绝对不要谈公事，他就一定是唱诗唱词，那白居易也是如此。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教育里很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官员文化大概也少掉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解放自己不一定是去酒家，他可以是诗词，即使酒家吧。我们说长这个琵琶行其实是白居易碰到了一个风尘女子，这个弹琵琶的以前是在酒楼里的这种电子花车小姐，那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琵琶行这个女孩子弹琵琶然后跟白居易的对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文化真是蛮吓人的啊，就是说他可以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白居易当时是太守，等于省主席的位置，他可以跟一个电子花车小姐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你可以看到连休闲文化里玩都可以玩到这样的一个品格出来啊，这样的一种人的品格。所以我会觉得等一下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园林整个在讲休闲文化，可是休闲文化最容易考证出一个社会它的文化在往堕落走还是往上升走，因为休闲很容易变成我们说饱暖思淫欲，可是休闲也可以变成一个高雅的追求，其实全部在休闲里看，反而是在日常生活看不出来，因为日常生活大家都一样。可是这个周休的两天到底生命要做什么，是去放纵感官去追逐一些生命里面最沉沦的东西，还是说可以把这个生命提高到去追求可以往上走的上进的东西，我相信是一个最好的考验。所以贾政这一天是他的周休二日，他带着宝玉去游园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题咏山水，行走于园林之间，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格局。好，这天反正宝玉被逮到了，所以他就要跟着走。那么前面在第一段里面有一段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园林盖好是要迎接贵妃回来的，所以照理讲贵妃是这个园林的主人，所以重要的文字对联题匾应该是贵妃来题。可是麻烦的是贵妃都住在皇宫里，她回来也只能回来一天，她不能住下来的，因为皇家的规矩非常的严格，所以要等她回来。回来的时候如果她没有题对联题匾，那么这个园林没有文字简直不像一个园林，所以大家就很为难。贾政说怎么办，就是又不能让他先写好，因为他没有看到园林他不能提。好，这一段里面绝对包含了建筑的美学，就是说建筑完成了以后要由文人去品题， 那么应该是贵妃回来品题，可是贵妃不能回来品题，那我们今天等于是带她先拟好一些字，那么拟好一些字以后刻上去，万一贵妃不满意怎么办？因为你要刻在木头的匾上面，还要削金，或者刻在石头上都很费事，到时候还要再打掉再重新做，非常麻烦。所以旁边就有一个聪明的人就跟贾政建议说，哎，不妨用灯匾，就是先用那个像灯笼一样的那种对联的方式把字写在上面，那贵妃回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对联了，然后看了以后她觉得满意不满意，满意的话就把它刻成木头的，不满意换掉重新再刻，这个叫灯匾灯联啊。就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了解，就灯匾灯联就是用纸糊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就像我们现在电脑用虚拟的一个匾或者虚拟的这个对联，然后由贵妃来做最后的定论。所以第一段里面讲到的这个说，各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一断不可定名。不能少是因为中国的园林里没有文字，简直是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这个跟西方建筑很大的不同。可是又不可定名，又不可能立刻固定下来，所以如今且按其景致，按照它的景致，或两字，或三字，或四字，啊，有的是两个字的，三个字的，四个字的，虚合其意，先把它拟了出来，暂且做灯匾联啊，灯匾跟灯联悬挂，待贵妃游幸时，等到贵妃回来的时候再请定名，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这个园林，比如说板桥的林家花园。当时修建了，那么修建以后他们可能自己会先拟一些匾或个联，那么最后可能会请福建那边一个有名的文士过来，最后再定名。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板桥的林家花园，现在它已经重新又开放了，那个园林的修建其实是南方园林里面蛮有代表性的一个啊。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常会觉得重要的园林应该是在苏州啊、扬州这些地方，可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板桥林家花园其实是蛮特色。为什么蛮特色？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照理讲按照官位跟清朝国家的体制，它不能盖这样大的园林，可是因为板桥林家当时非常有钱，而且最后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的那段时期，板桥的林家捐了很多钱给清朝的国家，所以最后他被赐官，他并不是真的经由科举慢慢出来做官的。那么所以他最后要盖园林的时候，他想皇帝反正一辈子也不会来台湾看我这个园子，所以大概也没有人会告这个状，所以他就盖了有一点反体制。所以其实板桥的林家花园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园，尤其最好的部分是书房的来清阁，还有后面的戏台，它的戏台是盖在一个水的水池当中的，现在已经恢复在用，我有一些朋友在那边演那个梨园戏，唱南管梨园戏，就是你隔着水在看戏的，它的戏台四面都是水，有一个小桥通上去，那演员是在幕后换装，然后去到这个台子上演戏，观众是坐在水池的外围，水池的外围。好，所以我想大家这样可以了解到说，园林的艺术的设计台湾并不是看不到，就是有机会你可以去稍微走一下。当然现在他 BOT 经营者我就不太能够有把握，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喜欢在那个来金阁那个书房忽然卖起什么雀巢咖啡，你就很头痛。那其实这里面因为园林很麻烦，是说园林有他一套的审美，所以有些东西加不进去，那有些新的东西你一放进去你会觉得怪怪的啊，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在维修啊各方面恐怕还有一些问题。可在这里你大概可以看到定名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林家花园也是可能会找一些身份比较高的文人从大陆请来，特别为这个园林来命名，而且为他画画。所以你可以看到板桥林家的很多在匾啊或者是书房里面的一些画作，其实当时特别从福建请了一批文人过来。那么这些对于一个有钱的民间的富豪来讲，他到最后他一定希望他自己能够提升到文人的这个有文化的这个意境，不会被人家笑财大气粗啊，所以他会很重视这个部分。所以到林家后来第二代第三代大概诗文都非常好，也变成台湾最好的一些收藏家。那么这些大概都跟园林整套的这个世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